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个楞严要解，楞严要解第六卷观音菩萨耳通耳根圆通法门这个三十二应身这一部分的内容。下面呢请这个刘师兄刘旭峰师兄上来为大家领学。刘师兄您上来吧。
喂师兄能听到吗？哦，可以，我刚才没听到这个邓老师说话。我们还是接着这个学习楞严要解。楞严要解就是上次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上次说完了，就是从这个出于文中入流王所，一直到最后所证的这个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到呼于文中，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一个呢就是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另一个呢就是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上次就说到这地方，也就是从这地方啊，是依于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就在这地方证起了。后面就开始所说的是起用，也就是说的这个，这地方就说是《楞严经》里面这地方写的是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就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就说的是这个，就是在证的本体之后开始启用了。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就是世宗有我供养观音如来，门彼如来受我如坏文修文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住国土。这就是总说这个证得了这个三十二应身。这个就说是最开始呀，观世音菩萨在这修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呀，他是因为供养了这个观音如来，供养了观音如来，观音如来才给他这个授予教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这就是所谓的感应道教。若不是如实供养啊，也获得不了这个观音如来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重点呢，就是在这个耳根，不在于别的根。也就是说是到二十五声各数圆通的时候啊，从这个各个门头上啊都视入圆通了。但是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所选用的、所教的，就是观世音如来所教的这个法门呢，是介于耳根，依于耳根来修的，所以要全在于耳根。这就是观音法门的圆通耳根圆通法门的这个呀，全依赖于介于耳根来熏修，所以叫闻熏，或者叫后面叫这个是我如坏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为什么叫如坏呢？就是我们看那个耳根圆通章啊，耳根圆通章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即已，东经二相了然不生，一直到后面的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其实这个呀、就说是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最开始说的这个如幻啊，从声音如幻，就说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不就是声音如幻吗？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最开始从这个声音如幻到这个闻所闻尽，这不就是闻能闻所闻如幻吗？所以叫不住于闻。再紧接着就后面的时候是闻所闻尽之后还有什么在啊？还有觉在，所以连这个觉也要空掉，所以叫观觉如幻。这就是觉在这地方啊，也是一幻。觉所觉空了之后还有什么呀？还有空觉即缘，还有个空在也不究竟，所以再进一步叫观空如幻，连这个空啊也是幻灭的，也是幻化的，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叫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就说是这一切依于耳根而修的这个圆通法门，依于反闻文字性的这个法门，都是从自始至终所闻到的这个音声呀、音尘呀，或者是说是到这个闻这个能闻所闻之心呀，或者说是这个觉，或者是流油的这个空，这一切通通都是如坏，所以叫如坏闻熏闻修。为什么叫闻熏闻修呢？就是闻熏闻修就是反复熏染的意思，反复休息。什么叫反复熏染反复休息啊？它不是一个拿来你用功的地方，而是说是反复的提醒自己入于这个闻性之流，而不要随着这些音声之流，不要随着这些闻闻，不要随着这些所闻之流，不要随这些东西去， 所以叫闻熏闻修，就是一直要反闻闻自性，这就是闻熏闻修的地步。其实这个闻性呢，自始至终都是不动不摇的，智而本来自己不动的这个闻性，这地方才是金刚三昧。说金刚就是不动不动摇的意思呀，就是不动摇的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如来在这地方真正给你教的是什么呀？教的是耳根圆通的那个修习的那个法门呐、啊，不是。教的是明心见性，教的是明了这个闻性，它是本自不动的，这就是金刚三昧，金刚三昧。所以说是依于这个金刚三昧啊，才能证得与佛如来同一慈力，才能证得与佛如来同一慈力。所以说有些地方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啊，他就说是这个解释这个为什么叫闻熏，熏就是熏染的意思，或者是思。或者说是这个思文思文思的那个思的意思，所以说终不离于文呀，以文而修，就是要反闻文字性，反闻文字性，以文而修，以反闻来修行，再不假借于别的方便，一直以这样的方法来直达绝技，也就是直证得本来，所以这就称之为这个闻熏闻修金刚三昧，金刚三昧。所谓金刚其实就说是不动不摇不坏的意思，不坏灭的是什么呀？就是本性，就是本性。所以说这个本性不是从文修而来，也不是从熏染而来，通通都不是。若是从文修而来，从熏染而来，这都是有所修者，这是缘修，就是依于假借于一个方法，假借于一个有为造作的方法而修成的。我们所说的这个金刚三昧，或者这个文性，这个文熏文修，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是百闻闻自性，百闻闻自性，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证得这个金刚三昧。所以说，并非是从缘而成，不是从缘而成。所以这是真修，这是无修之修，这是无修之修。所以说是这有一定的这个假借一个方法吧，没有假借一个方法，就是百闻闻自性。什么叫百闻闻自性呢？就是明白这个闻性，它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以依于这个，这就是已经豁开正眼了，明白这是本来面目了，明白这个闻性就是众生的本来面目。依于这个来修，这就是从悟后起修，这也称之为真修。所以依于这样的真修呢，才能证得与如来同一慈力，才能应现诸佛身，或者应现三十二应身，以此来教化众生。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住国土，就是随住众生的意愿，随住众生的这个祈求而应化现于种种国土。三十二应身呢，首先应化的是什么呀？首先应化的是佛身，就是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尽修无论缘圣皆现缘，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就是最开始应化的呢，就是从四圣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大乘菩萨这样的这个根基的众生呀，要想证入这个三摩地，进而进修这个无漏法门，必先要求解真如妙理，也就是最先要明白这个真正究竟的这个一乘佛理，再不是说是假借其他方便，这就是理路，这是修行之路。所以说无路不能出有漏之境，这个首非法师就在这地方说啊，就说是这个进修无漏呢，他必须要有路，没有这个路呀，就是不明白这个因地的义理，也不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那你没办法出的这个有漏之境，没办法进修无漏，或者没办法证入无漏。所以说首先应该明白这个真如妙理，现前圆满的时候呀，也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佛身现前而为说法，佛身现前而为说法，就是你要真正进修无漏的时候啊，必然要改的佛身为你说法才行，如果没有佛出世为你说法，那你没办法证的这个无漏之果，没办法证的这个无漏之果。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为什么说是改的，为什么说是佛菩萨，为什么说这个菩萨进修无漏的时候还要圣洁现前现佛身上说法，这就是菩萨他要在最后一分的这个身相无明啊，在最后一分的身相无明，还是要假借于诸佛说法才行，若不假借于诸佛说法，这地方也带不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我把我们的经解贴上，哎，就是世尊，如果菩萨要入正定啊，进修无漏，圆成正解，圆成正觉，就 就会现婆身上为他说法，令他解脱。无漏呢，就是说是你把一切的这个妄想执着呀，一切的功德相呀都漏光了，到了这个无晒无恶无喜无烦恼可漏，这时候就是无漏，就是有一点人的这个喜乐与烦恼在，还是有漏。你现在有妄心妄念妄想，还是要赶快放下，不跟着他走，要不然他就漏光了，就把本性就漏光了，没有东西再漏了，叫无漏。所以叫一切放手，一切不要著着。正到无漏时呢，十方圆明，道通具足，成就无微妙的。这就是最开始讲的三十二应身的这个佛应身。佛应身就是为了救，为了让这个菩萨进入三摩地，正进修无漏的，然后在这地方现佛身而为说法。第二个应身呢，就说是独觉应身，就是现住有学，寂静妙明，甚妙现缘，我欲与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个所说的这个有学啊，就说是小乘圣者未证到阿罗汉之前啊，都称之为有学，也就是说是他只有这个断惑证真，证到了这个阿罗汉，把这个真心啊群进到极致了，所以这时候才能称之为无学位。但是呢，独觉出世的时候呀，是无佛可以出世，他也可以成道。他怎么成道啊？他就观这个流水花谢，观这个流水花谢，观这些无情之物，他也就可以证道。所以他的特点呢，就是乐善独寂，喜欢独处，在这个寂静的山林中呀，或者是独宿孤峰呀，就在僻静的地方观看这些外物的这个枯荣生灭，哎，他依于这个物的这个因缘的道理，所以他称之为这个独觉，他还不是圆觉，他是独觉。所以这地方说寂静妙明，就说是说的这个独觉的特点，他乐处寂静，就是深知寂静之乐，所以才称之为妙明啊。他知道这个寂静之乐里面能观察到这个万物的这个枯荣因缘之理，所以称之为妙明，也就是观察这个因缘悟得了无生法，也就是一切诸法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所以说这是生寂不生之理，这就是圣妙与现缘。圣妙现缘，也就是观察这个外物的荣枯开谢，这明白了这个无生法忍，明白证得了无生法忍，这就是圣妙现缘。在这时候呢，这观世音菩萨就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哎，他到这地方呢，就说是也要这个诸佛菩萨现身，现独觉身而在这地方说什么法呀？就说这个无生法，这就是这个独觉。紧接着下面就说的是圆觉，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圣性，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圆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哎，就是这些有学位呢，他通过这个听闻佛法、闻思佛法，然后明白了这个断十二因缘的这个义理。十二因缘的就是说是这个生老病死从什么地方而来啊？这些生死从什么地方而来啊？最开始一直倒退，推到后面就是从无明而来，这一切的生死都是从无明而来。哎，知道这次这所有的生死都从无明而来，那他就依于这个佛法的文字，那么既然无明灭，那么就行灭，行灭这就这个实灭，一直到这个六入灭，一直到这个缘处爱有等等等等，一直到这个生老病死灭，也就是说无明灭掉，一直到后面下来这些生死也就灭掉了，这就是十二因缘的这个怀灭门。依于这样的方法证得了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证得了圆觉性，这就叫圆断圣性，也就是把这个十二因缘都灭尽了，也就是妄想灭尽了，圣性是真心现前，这就是真心现前，所以叫圣妙现缘。在这时候呢，也是观世音菩萨现圆觉身而为说法，说什么法呀？说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圣妙之法，所以在这地方令其解脱。这就是现这个现这个圆觉身。其实这个独觉和圆觉啊，其实都是同一根性，就是它是都可以开这个花开花谢啊，然后明悟到这些十二因缘。但是呢，唯一不同的就是说独觉它是不遇佛出世的时候它都可以证悟，它都可以明白。这个圆觉呢，它就遇佛出世， 然后听到佛说法，然后听到佛说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义理，然后在这个地方证得，所以叫称之为这个称之为缘觉。这个十二因缘呢，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老死缘忧悲苦恼。哎，这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个来源，最归根结底的就是无名。所以说他知道了这个义理，那就从这个十二因缘开始，这就是顺生十二因缘。还有是逆生十二因缘，就是十二因缘怀灭门，再次十二因缘，从无明这地方开始断起，无明灭的行灭，行灭的识灭，识灭的名色灭，名色灭的六入灭，六入灭的触灭，触灭的受灭，受灭的爱灭，爱灭的取灭，取灭的有灭，有灭的生死也就灭掉了。这就是证的这个证的不生灭性，证的不生灭性就是把生灭这些已经灭尽了。生灭这些已经灭尽了，这就是脱离苦海、出离苦海的一个以十二因缘的这一个方法。所以说在这地方也会改的观世音菩萨现前为他说法，就说的是这个十二因缘的法，说的这就是其实是十二因缘的法。紧接着呢就说的这个说的是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甚性现缘，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紧接着就是现的是声闻身，声闻身就说是这些小乘圣者呀，他听闻到佛说法之后，明白了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明白了苦集灭道之后，爱慕寂灭，证得寂灭现前，哎，证得寂灭现前，这不就是所谓的这个修道入灭嘛？入于寂灭，圣心现前了，这时候也是本心现前，所以说在这地方改的观世音菩萨在。改的这个诸佛菩萨在这地方现身说法，说什么法？就说的这个四谛法嘛，就说的四谛法嘛。其实就说是这个声闻称呀，它是一个根器比较愚钝的这一类的众生，就是他其实不明白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假合而成，都是本自空性的。所以说他从这个苦寂灭道的四谛法，依于四谛法而修的而证的这个空寂。啊，不光是他证的空寂，最后他也是落入空寂，这就是小乘圣者的走的路。所谓的四谛呢，就是说的这个苦寂灭道，苦寂灭道，苦就是所谓的这个现前的种种业相，这一切都是苦相，都是苦相。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改现的一切，没有一个不是苦相，都是苦相。这些苦是怎么而来的呢？这就是所谓的集，就是宿世改造的业因，这是我们现在受业报了。是不是业报了？业报现前了，这就是宿世改造的这个业因。正因为有这个苦和集，也就是有了这个因和有了所受的这个苦果，所以说要爱慕寂灭，就有了寂灭之道，有了寂灭之道，也就是修出世道。但是呢，就因为这个根气比较愚笨呀，所以说不能直接成道，所以要假借于因缘而修，要就是假借于这个什么呀？假借于这个苦寂灭道的这个方法。假借四圣谛这个方法来修，修到圣性现缘，也就是寂灭现前，哎，也就是寂灭现前。所以说在这地方，也就是说是小乘圣者入语的这个化成，他在这地方认为是证的寂静涅槃了，认为是寂静涅槃了，其实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化成而已，这只是一个化成而已。以寂灭圣性至以寂灭的原因啊，在这地方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现身说法，为他们说什么呀？说这个四谛法，让他们从这个三界的苦楚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声闻称的这个路子，或者说是从这个从声闻身应现声闻身，哎，从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紧接着就是若欲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就是这个说的梵王身，梵王身就说的这个色界天，色界天的这个不在欲界了，不在欲界，也就是这个如果众生呀都明白这个什么呀，欲心明悟，就是明白这个一切生死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就是从这个淫欲心而来。如果在这地方呀，如果想要这个脱离苦海，脱离这个生死的大苦海，而不犯欲尘，就是不随着这个淫欲心而流荡。这叫欲身清净，我欲彼前现梵王身，就是要想说是断这个生死的根本，不被这些这个欲境所转，你要证得这个淫欲心断除，色身清净，厌离欲界， 向往这个清净的梵天，就是想修梵天行，想修梵天行，也就是其实呀，就是欲界天是以欲为主，欲为主，色界天呢，就说是这个欲望啊越来越轻，或者是没有欲望了，没有欲望，它就从这个就从这个欲界证到了色界，就说是还有色，但是无有欲了，无有了，这就是色梵王是色界出差天的这个天王。所以说是要从这个欲界里面解脱出来啊，那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就现梵王身，而令这些众生得以解脱。就是解脱的根本是在于什么呀？不坏欲尘，不坏欲尘。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起码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以淫欲心啊正生命。我们这个色身呀，或者这个假借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淫欲心而来的，所以说不是以别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如果要是说是想离开这个欲界而到色界去呢，哎，那就说是不坏欲尘，不坏欲尘，就说是这个欲望清净了，自然而然改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现梵王身而为说法，这时候就能从这个欲界中脱离出来了。若诸众生欲为天主，同临诸天，我欲比前现地势身而为说法，令其心就。这个天主呢，其实就说的这个，说的就是刀立天。刀立天，刀立天，也就说是欲界二层天，欲界二层天。我们所说的这个33天，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刀立天。如果想要成为这个天主，统领诸天啊，这时候欲界，这个欲界的二层天，刀立天呢，它四方呀各有8天并列，所以说这是地势所居的地方，统领四方诸天，所以称之为天主。所以称之为天主。你如果是想要证得天主，或者想要这个升得天主，那这地方也就说是依于这样的这个欲力，这样的愿力，那改得这个观世音菩萨现地势身而为说法，说法令他成就什么呀？成就天主身，成就天主身。这也有相应的法门，比如说十善啊、禅定啊，或者是说的什么呀？说的其实就是善法，善法。若欲证众生欲生自在游行十方，我欲比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前面不是说的这个天主是这个刀立天嘛？到这地方就说到自在天了，说到自在天了，所以就叫欲生自在游行十方，这是自在天的这个天人的这个特点。我把这个经解贴上了。就是如果众生想要这个逍遥自在的这个欲界游行十方呀，那就在他面前现这个自在天身为他说法，令其成就。自在天呢，就指的是这个欲界的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也就是夜魔天和斗帅天。因为这两层天能够随欲而得行，胜于下面的两层天。下面两层天就是四天王天和刀立天，故名自在天。哎，这就说是说的是从这个欲界六层天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应以何身得度者而即现何身。若诸众生欲生自在飞行虚空，我欲比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这就说的是说的这个化乐自在天和他化自在天，从这两个角度来说，说应以何身而得度，即现何身。这就是化了自在天和他化自在天，天人的特点就是欲生自在飞行虚空，飞行虚空，这是他们的特点。还有什么呀？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救护国土，我欲比前现天王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哎，有些人的这个愿望呢，或者说有些人的这个祈求呢，就是说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统领鬼神救护这个自己的国家啊国土啊，那这时候就现的是天王将军身，天王将军身，天王将军身就是用来护国的，就是用来护国的，以这样的身份而为他们说法。若诸众生爱同世界保护众生，我欲比前现赐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说是如果说是喜欢这个统一世界啊，或者做转轮圣王啊，或者是这样的，那就从这个角度来现四天王身。四天王身就是在这个须弥山腰，也就是居于这个欲界天的第一层，就是四天王天，以现四天王身这样的方式说法来让他们来成就这个 保护众生的这个愿望呀，就是众生各有各的愿望、愿力和欲望，因为这样的愿力和这个欲望，所以观世音菩萨呢，现不同的身啊，为他说法，并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身，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经节我就不贴了吧，这个话我读一下就可以了吧，这个其实没什么说的，这就说是说的三十二应身呢，就包含了从这个前面的这个菩萨呀、独觉呀、圆觉呀、声闻呀，这些圣者的角度，他们想证道或者想解脱，也是改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现身说法。到这个欲界众生的呀，或者色界众生的呀，或者是其他一切的这个所有众生的，若欲成就相应的功德呀，或者是成就相应的果报果位，都会改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来说法。这就是随众生心，随着众生的这个心理，随着众生的心愿而来说法。这就是所说的观世音菩萨证到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之后所起的妙用，就说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就像愿做这个人间的皇帝或者帝王一样，这个地方将相一样，你如果是愿意做这个呀、愿意想要取得这个人王的这个位置呀，那就现人王身为他说法。若诸众生爱主足信，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爱主足信呢，就说是爱这些高官厚禄的这个贵族种姓，像这个婆罗门呀，或者这一类的，这印度的这个种姓里面的这个婆罗门呀这一类的，他们就算是这个贵族呀，还是什么呀？所以说是不同的种姓有这种高贵的种姓，如果是愿意升到这个高贵的种姓之中呢，那就是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满足他们的愿望。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你看，这就像我们这样，这个现在的这个众生。现在的众生一样，他爱谈名言，就是他不愿意追逐这些世俗的这些这个财色名食睡了呀，但是呢他也没有去出家呀，他就在这地方爱台玄说妙呀，也清净自居，愿意自守这些清净之道，在这地方呢就改的这个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大部分是这些隐士呀，或者说是这个高渺之士呀，不求世乖的这种隐居之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偷代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有些人呢，他喜欢治理国家呀，喜欢这个建立国土呀，在这地方呢就现官宰身，就是当官相。现这些官相为他们说法，为他们说，说什么法呀、说的就是你喜欢治理国家，那我就告诉你治理国家的方法，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你比如说是像这个孔孟之道呀、他有些达官贵人他爱听，他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说是治理国家的这个方法有，那孔孟之道就适用于他，就给他说的是这个。所以说这就是随着众生的这个心力，随着这众生的这个欲力的愿力的这种特点而改的相应的说法。若诸众生爱住宿，设为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而说法，令其成就。爱住宿呢，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这种医药占卜的这一类的东西，就像占卜术呀、周易、易经、八卦之类的这样的。如果是喜欢这样的呢，那就现婆罗门啊，比如说吧，他们这个印度的当时的婆罗门，他就专门盖这个事的，盖这个是祭司呀或者这一类的吧。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住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如果有这个男的呀，他想出家，出这个烦恼生死之家，也愿意矜持戒律，愿意在这地方持戒僧年，在这地方呢就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就现那个清净比丘像 来给他说，来给他说这些让他成就的这个方法。若有女子好学出家，持住境界，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哎，不光是男子，女子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在这地方又现比丘尼身，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了。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优婆塞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优婆塞就是说是优婆塞，就说的是这个，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或者就叫在家男众，在家男众称之为优婆塞嘛。所谓的五戒呢，就是、说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这就是五戒。就是他也不用出家，但是呢，他在家勤勤修行，乐于持勤持五戒，那这时候就现这个在家僧给他说法。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欲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证立身，以修家果，我欲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妇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不光说这就是前面把这个出家四众说完，出家四众说完，还有一些这个众生的特点啊，像这些女子女人，她愿意内证立身，就是她也愿意治理国家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她也有这样的抱负和志向。那就现女主身，现女主身，像武则天这样的呀，或者是现像这个太后这样的呀，她就现这样的身份而为大众说法，就叫现以女主身及国夫人或者命妇，就是所谓的诰命夫人呀这一类的，大家而为说法，哎，就说是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呢，就给告诉他这样的方法，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愿力。若有众生不患男根，我于彼前现童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就是有些众生呢，他就是保持童真，哎，以这样的，那就观世音菩萨现童男身，哎，为他说法。若有处女爱乐畜生，不求亲报，我欲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就是有些这个未出嫁的女子啊，她也不愿意结婚。哎，不愿意这个有男女之事，所以叫我欲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就是专门说和他们相应的这个方法或者法，这其实是把这个六道众生的这个，或者说是把这个人身呀，就全部说白了，像这个比丘呀、比丘尼呀，或者优婆塞啊、优婆夷呀，或者说是女主呀。还有这些童男啊、童女啊等等等等，他们想要得到的，想要自己想挣得的那个想得的这些福报呀、果报呀，哎，从这个地方而现身为他说法，并令他成就，就是成就相应的果报。其实这些和解脱呀都不大相干，都不大相干。就是但是呢，众生有这样的欲求，众生有这样的乐求，那就让他成就。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先以欲勾牵。但是呢，欲勾牵的后面是什么呀？令入佛智，也就是随其所求，皆得满足，皆得成就。成就了就说明什么呀？一切法无有实性，一切法不实。既然一切法不实，就再无所求，无所求而出离这个轮回，出离从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解脱出去。这就是说是这个三十而应身，或者说是一应以何身而得度，即现何身的这个根本意义。根本意义在这地方，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要让他成就，成就什么呀？成就成就这个爱治国土呀，成就这些爱台名言啊，并不是这些，最归根结底的还是导向解脱，导向解脱，就是从这个娑婆世界之中解脱出去，解脱出去，这是根本的。然后紧接着就说到从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七位来说了。若有诸天乐出天轮，我现天身而为说法。哎，这个诸天呀，有时候他也求解脱呀，为什么呀？就到天人身上，他也会改的这个，他也会有这个受尽的时候，他也有果报，这个善报，这个群尽的时候，善报群尽了之后，自然而然会堕落下来，也有这个生死。 所以说在这地方他也愿意，他也有求这个解脱的人呀，那这对这些求解脱的天人而言，那就是现天人身而为说法，这就是乐处天伦，乐处天伦就是并不一定到天人那地方啊都是享福或者享乐的，他也有苦，他也有苦果要受，所以说若有助龙乐出龙龙轮，我现轮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哎，这个有些这个龙王呀、啊、他也有自己的苦恼，他炙热现前呀、啊、炙热现前，所以说是这也，而且他也会被这个大鹏金翅鸟所吃掉，这些龙和大鹏金翅鸟他是相生相克的，他是相生相克的，所以也有自己的苦果，也有自己的苦果，他要像这个地方要脱离龙类，脱离龙身，那就以龙身现身而为他说法，为他说法干什么呀？脱离这个，脱离这个这个龙的这个苦果。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就说到，从这个天龙八部的角度来说，已经就是说到解脱的地方了。但是呢，前面说的这些，前面说的，尤其像这些爱祖种姓啊，或者爱台名言、乐为人王这些啊，这些都不大是从不大是求解脱的。就是不是从这个解脱的角度来说的，我觉得是这样。若有药叉乐度本轮，我欲比迁先药叉生而为说法。药叉呢，就是永见鬼这一类的鬼类吧，我就在他面前现这个药叉生而为他说法。若这个钱达婆乐脱其轮，我欲比迁现钱达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钱达婆呢，就是地势的这个月神，地势的月神。所以说，有些人想脱离这个钱达婆呀，那就以这个以现钱达婆身而为他说法。若阿修罗乐脱其轮，我欲比迁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阿修罗呢，我们知道的就是他和天人的交战呀。他天人的交战，就是他们阿修罗的这个树呀，有一棵这个神树呀，长在阿修罗的境内，但是呢，落下来的长出来的果子呢，全落到这个天界了，就是他们和天界啊，自始至终都一直在争斗，一直在打仗，这就是好斗，这些人的特点，他就是好斗，就是说这也是苦果。如果愿意在这地方呀，从不愿意受这个阿修罗的苦果，愿意从这地方脱离出去，那就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若吉那罗脱落其轮，乐脱其轮，我欲比迁现吉那罗身而为说法。吉那罗呢，一翻译过来就是人非人。就是他的形象类似于人，但是头上有角，人见而起疑，故又名疑神。这里就说是，如果紧那罗想脱离这个本类啊，那就现紧那罗身啊，为他说法。就是这个其实说的是紧那罗，就说是非人，人非人，他开起来像人，但是呢，他又不是人。若摩诃罗伽乐脱其轮，我欲比前现摩诃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摩诃罗伽呢，就是大蟒神，就是这地方就是这些这个摩诃罗伽呢，他愿意从这个地方脱离出去，脱离这个苦海，那就现摩诃罗伽的这个身而为他说法。这就是上面就是说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现天龙八部身，度化天龙八部。下面紧接着说的就说是现人身来度化度化众生啊。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就是说如果有些众生呢目乐人身，哎，他愿意得到人身呀，想修成人身，那就现人身而为他说法。若诸非人有心无形，有相有想无想，乐度其轮，我欲比前结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有形呢，就是说是这些有色蕴或者有形有相的有形体的。无形呢，就像这个虚空神一样，空塞消沉，无形无色蕴。有想呢，就是说的这些这个鬼神呀、精灵这些有色受想行识思蕴者。无想就说的是无受想行识思蕴，无这些，就像这个土木金石这一类的，就说是说的是这一切非人。就说是对于这些有形无形、有想无想的非人呢，他们要脱离，想要脱离这个本类，那就现同类身而为他说法。 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所以说，师名妙境，三十二应身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这三十二应身是怎么成就的呀？这三十二应身为什么能随这个众生的意愿而入种种国土呢？这就说的是，这是以都是假借于观世音如来传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以这样的无作妙力，以这样的无作妙力，也就说是以无造作的这种心境来证得的这个成就，证得的这个三十二应身，也就是说是如镜照物一样，镜子在这地方，出来了这个胡来胡现，害来害现，就是以这样的无为无作无作的这个方式来显现这个三十二应身，就是以上叫做妙境三十二应身。普现于十方国土，妙就是恒沙妙用，随类应现；净呢，就是一尘不染，丝毫不浊。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能以三十二种应化身救度众生呢，就是因为三昧闻熏闻修无造作的这微妙力量，所以能成就这个自在妙用。所谓的无造作，就是心空无住，随缘任用，应机起用。就是因为心空无住，所以才能改现，所以才能改现，改现种种这个。种种相，也就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有种种什么样的需求，就改现什么样的应身来救度众生。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证得的这个，所起的妙用，就在这地方就说是所起的妙用。这个妙用其实最大的妙用就是心空无住，若心空了呀，自然而然能显现这一切相用。这就是从三十二应身的角度来说，紧接着呢，就是从这个十四无畏功德，就是不光有这个三十二应身呀，还有十四无畏功德，从这个十四个角度来说。哎，师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顾，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哎，这就是总说假借于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证得了这个金刚三昧，以这样的无作妙力和十方三世的这个一切诸佛和六道众生一切和六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这就说是获得了这个十四种无畏功德。紧接着就说了这个。详细说了这个十四种的这个无畏功德。第一者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呀？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就是在这地方，观世音菩萨他是怎么成道的呀？因为我不自观音，就是我不去随着这些音声流淌、音声流荡，只在这地方反闻闻自性，这就叫以观观者。观者就说的是闻性，我在这地方反闻闻自性，这样以这样的方式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哎，以这样的方式让十方众生从这个苦恼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呀？观其音声就是观这个能观之性，观这个闻性，观这个闻性，从这样的方式来让大众解脱。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是因为我不随自己的音声流转，只观能观之性，所以到根尘脱落，身心世界虚空一起消陨无从，天真的佛性呢就历然现前而得清净本来，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路子。因此呢，十方众生被这个苦恼逼迫的时候，如果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称念之身乃真心的妙用，了知一切唯心所现，则苦恼自然消弭无余，当下解脱。也就是这种种苦恼逼迫的时候，这时候再想起观世音菩萨，不是说是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这个功能，是说是这时候干什么呀？众生在这地方回光返照了，回光返照了，他不愿意随着这些苦恼流淌了，不愿意随着这时候苦恼流荡了，就是说反观自性了，也就是在这地方呼出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呼出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音声，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现前，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现前，以这样的方式让众生脱离苦恼。 哎，这就说是从这样的方法，并不是说是在这地方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如果单单从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解脱苦恼，这个就说是，但是从这个角度讲呀，其实不太圆满。我觉得，就是这十方众生已经苦恼到什么地方了呀？苦恼到无有出期了，也就是说这个轮回太苦了，苦到无有出期，实在苦不堪言了。这时候怎么办呀？哎呀，求求观世音菩萨吧，也就是不愿意再随这些住，不愿意再随这些。不是不愿意再随这些苦恼这个流淌了，只愿意从这地方解脱出来。这一念解脱心身呀，这就是自性观音，这就叫观其心身。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解脱出来，这就叫苦恼当下自在消无余，当下解脱。因为一切罪障呢是本来空寂，都是空花水月梦幻泡影。所以说就是我们不醒悟，只要我们一醒悟呢，业障都没有了。所以叫了则业障本来空，不了还应还宿债。了呢就是明了明悟，你明了了，心真空了，业障就空了。你不明了不明白，心不空还着相，那么你的罪障就在，就应该还宿债，就要受苦了。也就是在这地方呀，还是要心空无住，心空无住才行。要不是呀，一切都是实有，一切都是实有，那当然是这个种种苦恼现前了。认为一切实有，必然是苦恼现前。就是在这地方明白了一切本自空寂，那苦恼当下消失无余，当下解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第一种功德，十四无畏功德嘛，第一种。第二个呢，就是知见悬覆，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哎，这个知见悬覆就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本有面目上，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上。悬覆就是回归的意思，回归到众生本来知见这地方。本来是什么呀？本来是佛，就叫令诸众生摄入大火。大火是什么呀？就说是无明业火，在这地方被众生被这个无明业火焚烧的时候呀，这时候回旋之见，反观自性，这时候无明业火顿时熄灭，叫火不能烧。所以并不是说是在这地方投到真正的火里面去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解释呢，就是依于文字来解释，这样解释的话就说是，就是光照字面意思解释呀，就不太圆融，不太圆满。所以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就说是悬浮呢，就是返归本源，恢复自己本来面目。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叫知见悬覆，也就是说是不随这些妄知妄见旋转，不随这些妄知妄见流转，返本还原，知道这个一切相都是虚幻了不可得，都是自性的妙用。摄入大火，火不能烧，这个火呢就是烦恼火或者无明业火，就是这个心里面乱得不得了。所以叫有时候叫火烧功德林，就是当你烦恼烈火升起的时候呀，这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其实这时候一念观世音菩萨就说的是这个自性警觉心显现了，你不愿意再受这个烦恼烈火的这个灼烧了，不愿意随着这些烦恼颠倒打妄想了，不愿意随着这些去了。所以说这时候称念观世音，也就是自性本性光明体现了，自性本性光明体现了，这时候就知道一切都是空的，烦恼也消失了，这就是火不能烧。所以这个讲法不能完全照字面意思来讲。观清悬覆，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哎，这个地方就和前面的这个第二个其实说的是一样，一个是火不能烧，这个地方呢是说的是水不能溺。这个火呢说的是业火，无明业火，水呢就说的是贪爱之水，贪爱之水。第三个呢，观清悬覆，这是不随这些音声流转，反闻自性。水不能溺中的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水，就是要好的人要分别了，就要这个流眼泪，把你喜欢的东西放在你面前呢，口水就流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爱水。倘若在这时候呢，你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假象幻象，就像空中的这个水，空中的花，水中的月亮一样了不可得，这样呢爱水就没有了。这不就是水不能溺吗？也就是说在这地方呀，把这个贪爱之心呀断绝了，贪爱之心断绝自然是水不能溺。所以说经典讲活了都能通，照句子讲死了就不好。所以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呢，就是无所不在，时时刻刻都能现身， 我们真正苦难的时候呢，念观世音菩萨的都能解脱。就说是，那你这个念观世音菩萨不是说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呀，这时候应该明白了，你这一称念称念的这个几能提起这个名号的，这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警觉心，它是不随这些烦恼，不随这些贪爱，不随这些无明业火而生灭的，不随这些无明业火，不随这些这个贪爱之心而起伏的，这就叫不动不摇的本性。其实这时候就说是本心现前，这是真称念观世音菩萨，这是真诚念观世音菩萨。所以为什么在这地方念观世音菩萨都能解脱呢？其实就是这是本心现前，本心现前自然能从这个胎爱之中解脱出来。第四个呢，就是断住妄，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住鬼国，鬼不能害。妄想升起呢，就遮蔽了这个本性光明。假使心里阴暗如鬼魅，能杀害法身慧命。明白真性之后，知道一切境界都是我们佛性所显现的，都是我们的法身所变化的，就不跟着妄想转了。这就叫断灭妄想。断灭妄想就是那个众生的心呀、啊、它有幽暗阴暗的那一面，有阴暗的那一面，这个入狱起了这个阴暗的这一面，其实就已经是入狱鬼国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起阴暗一面，一起这个阴暗的这一念呀、啊、一起来，这时候应该立马警觉，立马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为什么呀？你不愿意入狱这样的鬼窟窿里面去了呀，不愿意落入这样的鬼国里面去。所以说在这地方呀，鬼不能害，因为在这地方警觉了，这地方警觉了。所以说也就是说是在那个阴暗心升起的时候，立马能警觉到，立马能警觉到，这就是鬼不能害的意思。就是假如说是把这个妄想断尽了呀，那么妙明真心就会现前，本性光明就不会被妄想遮蔽，法身慧命就不会被伤害，故曰心无杀害。住鬼国呢，就是指妄想颠倒的境界。如果众生妄想颠倒，念观世音菩萨，知道一切妄想都是假的，都不可得，那么妄想就打破了，就不为境界所动，故曰能令众生入住鬼国，鬼不能害。哎，这就说是其实还是从起心动念的这地方呀，说的从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用功。第五个呢，就是闻熏闻尘闻六根消覆，同于身轻，能令众生铃铛被害，刀断断坏，使其宾格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动摇。我把这个经解贴上来。第五个就是熏闻尘闻呢，就是以三昧力熏闻转妄闻为真闻，就是从这地方反闻自性，从这地方反闻自性，或者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意思。真闻者就是闻而不闻，能闻和所闻呢都不可得，能所伤亡，能所伤亡呢的人相事相世界虚空一切都消融了，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六根也同时消失了，消失的如同阴身一样无形无相，所以叫六根消覆，同于身心。就像这个听能听之心和所听的这个音声，刹那之间同时断灭掉了，同时断掉了，这就是闻所闻尽，闻所闻尽。或者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时候，一切都了不可得，这个音声也没有了，这个六根也没有了，通通都消融了。所以说假如众生在被害的这个关，被害的这个关头呀，念观世音菩萨，就知道眼前的这个境界像空花水月一样虚坏不实，刀砍下去呢，纵然是一段一段的坏掉，他也无所畏惧。哎，这就说是真正明白了，真正心空无助了，或者真正明白这一切都是虚妄不实，那么自然而然，自然而然无所畏惧。为什么无所畏惧啊？因为以无所得心呀，无所得心，所以无所畏惧。所以心经里面就说是心经里面就说是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故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因为证的无所得心了，所以才在这地方证得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纵然是一刀一刀的坏掉，他也无所畏惧，因为他明白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心不动，故曰这个能令众生铃铛被害，刀断断坏。假如说众生遇到这个宾格之害呢，就念观世音菩萨，就知道眼前的境界都是坏相，本性是不动不摇的，所以说心不为境界所动， 开宾阁之害呢，就是像这个如刀割水，像风吹光一样，一点事都没有，因为他心真的空净了，他根本就不受这个受，故曰使其宾阁犹如割水，亦如吹光，心无动摇。就是真正真到空心空净了，才能到这个，才能到这个是这个，如刀斩春风的这个境地。也就是心不空净啊，这一切还是要受，还是要受，还会被这些境界所动，还会被这些境界所动。其实心随这些境界所动了，这就是如刀割，如被刀割，就是你已经随着这些境界流浪了，随着这些流淌了，这不就是节节割解身体吗？割解肢体吗？这就说是这个割离王这个节节肢解的时候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心随着这个外境啊动摇了，这就是节节肢解了，这就是节节肢解。若心不随这些外境，心不随这些外境，那自然是刀如刀割水，风像风吹光一样。所以这地方才说的这个性无动摇，性无动摇就是证得了这个，明白了这个本不可得，一切都了不可得的这个。一切相都是了不可的，只有这个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正到这地方才能在这个地方不受一切境界，不受一切境界。水真见性者，轮到上证亦得见性。轮到上证之时呢，就在性命已经在呼吸之间，已毫无慌乱，但是呢明见真心是在起作用，纵使为国捐躯，杀身成仁亦无所谓。其实真见性人呀，论道上真亦得见，这是说的就是和你这个杀道淫浪没有种种关系。因为你的见性和这些杀道淫浪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真见性人杀道淫浪都是见性，没有一个不是见性的，时时刻刻都是见到本性的，时时刻刻都见本性。所以并不是杀道淫浪之时就把这个本性断灭了，或者说论道上真起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就把这个本性断灭了，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抡刀上阵，易得见之，易得见之，这才是真见心人，这才是真见心人。若只是在这个刹那之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地方体会到这个，体认到这个核心了，哎，认为这就是见性了。等念念不停留的时候，念念升起的时候，认为又不行了，又不见本性了，那就是错认了，那不是真见性，那不是真见性。就是在这地方就是真见性人呀、啊、真见性人和你这个所盖种种事业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苦到底是什么呢？根本就是你自己的妄想。其实身也好，心也好，境也好，本来都是虚妄的，根本就没有。可是当你的这个妄心升起来的时候呀，就认为一些东西都有了，于是你看到这个刀砍你的虚假的身体的时候，你就觉得疼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要做功夫，就是要锻炼这个不着相，让自己的这个心真正空下来。就是心能空净，才能起大机大用。心能空净，才能起大用。这就是第五个五位。第六个呢，就说的是六者，闻熏机敏，明辨法界，则诸有碍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这个鸠盘陀鬼及毗舍遮。富丹那虽尽其方，目不能视。这些说的就是说是这些鬼啊，种种的鬼神，种种的鬼神不能为鬼神所害。就是因为这个闻熏闻修金刚三昧的原因，所以精明的这个真心显，就是真心本有的这个真心光明显发了，遍照法界。所以说这些鬼魅啊，鬼魅是以幽暗为性，不能见光。因为这个精明的这个真心显现光明，所以这些鬼魅啊无法全其性命，无法全其性命。其实这地方就说的是啊，一念这个正念提起，这些一切的这个鬼魅啊，自然不能为害，自然不能为害。我们老是说是被这些鬼神所侵啊，根本没有，是你自己的心啊生了鬼心了，你自己生了鬼心了，才会被趁机而入。就是在这地方呀，正念提起，根本没有什么鬼神可以为鬼神所害的，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说是一切药叉啊、罗刹呀、鸠盘图呀、毗舍遮呀和富刹那呀，这些众生在旁边，只要众生念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说是正念提起警觉，就是自信，让自信光明朗照现前，那么就说是自信光明显发，那连鬼都不该害他，更不能说是加害于他了。 哎，这地方其实这些啊，说的都是提起本，都是说的是让本心现前，并不是说是称念观世音菩萨，并不是说仅仅是这个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不是？你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呀，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这就是警觉心起心了，在这地方要认取，在这地方要认取。七者，因心缘消，观清反入，离诸妄尘，能令众生尽是枷锁，所不能着。第七个就是，假如明白这些因生呀，都是虚妄的，没有自信，不向外直取因生，而是反过来观能听的这个闻性，这样耳根就脱开了这个虚妄的生尘，脱开生尘呢，就等于说是因尘消尽了，因尘消尽了。当众生遭遇禁锢、被枷锁束缚时，假如能观念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就会明白一切相都了不可得。就是众生都愿意在这地方披枷带锁呀。就从因生的角度来说，着于因生就是披枷带锁；从这个色相的角度来说，着于色相就是披枷带锁。还有其他的这些披枷带锁呀，着于这个众生之见呀，着于这个声闻之见呀、缘觉之见呀，或者菩萨之见呀，乃至是佛智之见呀。但凡有一丝一毫住着的地方，这都是披枷带锁，这都是披枷带锁，被这些种种枷锁束缚住了，更有被这个明心见性见性的这个枷锁束缚住了。被这些枷锁束缚住了的时候呀，这时候应该警觉，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干什么呀？是裂破这些枷锁，劈破这些枷锁，不要再被这些种种枷锁所束缚了。这就是众生遭遇禁锢时，被什么所禁锢呀？被种种的这个执见、妄想，被这些种种的这个外境所禁锢，外境所禁锢。所以说是，如果用教下的话来说，那就是被什么呀？被这个呃，被这个这个这个不正见、身边邪见进取，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贱货。还有说是贪嗔痴慢疑，这就是私货，被见思二货，被见思二货所禁锢，被这些东西禁锢了。哎，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有这个边见，你有这个邪见的时候，应该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破掉这个枷锁，不被这些枷锁所束缚。就是说，假如说这时候能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就明白一切相都是虚妄了不可的，都是自性显现。假如说能在这地方不执着假象，那么禁锢、枷锁、束缚也就奈何不了他了。哎，这就说是你已经知道了、明白了、这些虚妄相，再也不能为害，所以在这地方他再也不能束缚于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第八者呢？灭因缘门，变身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灭因缘门呢，就是耳根不住于声尘，尽管闻而无所闻，无能闻无所闻，能所双亡，自性就朗然现前了。所以说，时时处处见性，见性不见相，无取无舍，无憎无爱，平等一如，了无自他。就能升起磁力的作用，救度一切众生。这就是把这些阴身呀都灭尽了，让这个文性呀遍满周遍法界。这就说是灭因缘了。到这地方呢，见相就是见性，见相就是见性，眼所见，耳所闻，没有一个不是妙明真心，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以说，在这地方才能无憎无爱、无取无舍、平等一如。是平等一如的意思，就是性即是相，相即是性，无二无别。所以在这地方才能起真正的慈力，才能救度众生。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直取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对镜身心，都是遮盖了这个本性的光明，所以叫自洁法才。就是我们自己本来有个这个大宝贝啊，但是因为呢使劲向外持球的原因，所以把这个大宝贝都漏光了，所以叫六根为贼。假如众生经历险道时呢，就遇到这个危险的警戒时呀。能够观念，能够这个念观世音菩萨，他就会明白一切相都是假的。也就是见闻，即此见闻而不着见闻，对危险的境界无所畏惧。危险境界来了，来了就好了。真心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只要根不对境、不生心， 就不会自解法财，所以叫经过险路，贼不能解。所谓的经过险路是什么呀？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所谓的险路。险路贼不能劫呢，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些我们众生啊，都是因这个贪嗔痴慢疑被这些妄想颠倒所束缚了，被这些妄想颠倒所把这个家财法宝所劫去了，就是漏光了本性本有的这个智光呀、啊，本有的光明在这地方漏尽了，在这地方漏尽了。那就如果在这地方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虽入贪嗔痴慢疑之境，也不被贪嗔痴慢疑所劫。这就说是本性光明，不为所动，不为所动。所以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来从这个地方角度来说，这个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其实说这个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是提起这个警觉心，提起这个文性来，反入于这个文性之流，反入于文性之流，这就是真见观世音菩萨，这就是真见观世音菩萨。在走路的时候呢，凡夫都是深入险道而不觉，万道呢是知险道而深入而横行，二乘是知险道而不深入而止，停在那里不动了。菩萨是回头反走，出于险道。佛则明达非险非非安非险，入险道而无自爱。因为一切所谓的险恶平台，都是当人的这个分别心。又如落在一个大坑里面，凡夫呢是在坑中。不知是险，因为不知坑外另有天地。而外道是知道坑外另有天地，却不能出，因为他的法不究竟。二乘是坐在坑边，不知不上不下，死守不动。菩萨呢，是已从这个坑里面跳出来了，但是呢，为度化众生呢，有意的跳到这个坑里去，但是呢，出坑入坑之间未免。佛呢，就是这个跳出跳入两都无碍，来去自在，并亡其坑，更无出入之见。哎，这段话呀，应该是二祖的这个二祖的文集里面的一段话，就是他形容这个财富呀、外道呀、二乘呀、菩萨呀，甚至菩萨呀、佛啊，他形容这五种之见，形容五种之见就打了一个这个。打了这个比方，就像凡夫的之见是什么呀？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就明明知道这一切这个贪嗔痴慢疑不应该随着贪嗔痴慢疑走，但是呢，他在这地方不知道是险境，不知道是险境，还在这地方妄造生死恶业，这就是凡夫的之见，这是凡夫之见。外道之见呢，是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个，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个改造恶业的这个业因。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处理，因为他没有路，没有出路。外道就是在这地方，他认为心外有法，心外是有一法，所以说他在这地方呀、啊、出不去，出不去。二乘呢，就是守着落于坑边，哎，我不掉到这个坑里面，我知道这个坑里面就是这个生死轮回的大苦海，那我不掉到这个坑里面，不掉到这个坑里面，我就守在坑边不动。死到这地方，这就是住于化尘，落于化尘。哎，守着那个空寂，以为是证到寂静涅槃了，实则只是仅仅到化尘而已。所以说他在这地方不改动，不改动，这就是二乘的见解。哦，菩萨的见解呢？我在这地方已经跳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坑里面还有种种众生呀，那这地方还要救度众生。以菩萨的大愿力，我再从这个坑外面跳到这个坑里面来，带领这个坑里面的众生。从这个坑里面跳出去，这就是菩萨的这个道家慈航的愿力和他所证的这个正量，就是他能跳出也能跳入。二乘呢，他不能跳，他不能跳进来，他没有这样的这个，没有这样的正量，没有这样的正量，这就是菩萨的见解。但是呢，有跳出跳入，也就是有众生可度，有众生可度，就是还有众生在这地方轮转生死呢，还要救度如尘如沙的众生呢。这就是尘沙或未明，尘沙或未有除尽，这就是出坑入坑的这个出坑入坑的这个知见没有泯尽掉，这是菩萨的这个见解。佛在这地方呢，哎，随时跳出跳入，但是呢，从没有出入之感，就是他从来没觉得跳到坑里面了，也从来没觉得这个出了坑了，从来没有这样的知见。所以说是两相无碍，自来自去，连这个坑也亡掉了，亡灭掉了，也就是说是这一切众生啊，都同时入于寂静涅槃了，都入于寂静涅槃了，这更没有出入之见了，这就是佛的之见，这就是佛的见解。菩萨是变异生死未了吗？ 菩萨是变异生死吗？没有这样的说法了，没有这样的说法。说了生死有了，这个是从了生死的角度来说，有这个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只是是这么说的，没有说菩萨就是变异生死的这个说法，没有这种说法。所以说这就是二祖在那个二祖在这个《雨海讲演录》还是哪个里面打的一个比方，就是用这个比方来说，凡夫万道。这个二乘菩萨和佛的这个知见的不同，所以说平安和贪心危险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要是明白这些假象，只要心不生，则不受环境的影响，行之亦无碍。所以说要了生死，就要心空，空到一切平等，皆不可得失，是无的坑内坑外之别了。哎，这就是心真正空寂了。心真正空寂了，就没有生佛众生的差异，没有生佛众生的差异，当然也无凡无圣呀，哪有圣凡啊？没有凡圣了，凡圣不是百然对立的。若还有凡圣百然对立在啊，那就是没有证的一切平等，那就是没有证的了不可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说是不是打开本来见性了就成圣了，并不是如此。若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凡圣之性未明，没有泯尽，那就不能称之为打开本来见性。就是在这地方就说是，如果真正明白了一切都平等了不可的，那就没有坑内和坑外的差别了。哎，这就说是心空无住的这个说法。菩萨是指什么？别教的菩萨还是原教的菩萨？没这么考虑过，没这么考虑过。这地方就说的菩萨，没有说藏空别圆的事儿。久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动，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胎聚，远离胎欲。熏闻离尘就说是不随这些生尘转，用耳根来听声音，熏染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熏我们自己的佛性，也就是反闻自性。通过熏闻我们佛性，让佛性显现出来，识得这个佛性，就会明白一切沉静都是空花水月，都是自性的显现。所以就不随境界所转了，那么色境就不能掠夺自家财宝了，也就是这个不能遮盖本性光明了，这叫色所不动，就是种种的这个色相，种种的外相不为所动，不为所动摇了。假如淫欲心重的人呢，在这地方称念观世音菩萨，他就会明白淫欲心是虚妄不实的。就说是淫心起的时候啊，这时候提醒自己称念观世音菩萨，其实这时候已经警觉心起现了，警觉心起现，那淫欲心自然而然就消隐掉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明白这些，就不会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之坏定为实有了，因为心空了，所以说淫欲心就没有了，故愿远离胎欲。其实就说的是我们对境身心啊，其实对境动心啊是坏事，尤其是这个淫欲心是最坏的。这就是见到美色呀，心就乱动，淫欲之火烧身，明明知道这是影子假的都不可得，但是呢就是不能断，就是不能断。其实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老说，我们常说这个是不是一下子就这个淫欲心灭掉了，一下子淫欲心就断掉了，也不尽然。就是，但是呢，你要最开始着眼的这个地方，那可能就路途更加遥远了。所以说，还不如不要在这个地方着眼，不在淫欲的多少多寡上着眼，而在明心见性上。但凡明白根本，从根本这地方着眼，若是明白根本，知道。若是从根本上明白了，那就知道淫欲心本来空寂，它是本来空寂，不能为害的。这时候呢，久久自而断除，这就是从根本上来这个，从根本的这条路子来走，不是从这个渐修的路子来走，是从顿悟的路子来走，就是先明白根本，这样呢，淫欲心自然而然就断除掉了。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开始上来啊，就是对治这个淫欲心，修白骨观呀、啊。或者是有种种这个其他的这个观想啊，这也不一定把淫欲心灭掉，也不一定把淫欲心灭掉，就是这个路啊可能更漫长一点，更漫长一点。就是纵然你是观得了这个白骨成就呀、啊、就观到一切色相都是白骨的这个影像，但是呢那个淫欲心啊也未必能灭掉，未必能灭掉。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先要证得根本，证得根本明白这一切本来都是空寂的，这就不被这些心所侵害，不被这些心所侵害，那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心念的这个势头呀，根本的这种势头已经没有了。虽然它还偶尔有起伏，这个起伏就是它的一个势力而已。就像这个车呀，它把这个马达已经关掉了，但是它的这个惯性还有，但是呢，这个惯性自然而然就消融掉了，或者自然而然就消亡掉了。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就是不能断，也就是说这些理解啊，它是不顶用的，这个理解是不顶用的，这些外境来了，景象来了，还是会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知道妄念的境界，而不认识真心，真心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就没有力量。也就是你只是道理上知道这一切了不可的，但是没有证到这个，没有这个的，没有证到这个本真心，所以就没有力量。遇到境界呢，还是会动心。淫欲心呢，就是生死的根本。诸位，若这个淫欲心不断呀，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不去的。哎，你看这地方老人就说，这应该是老人的这个从别的地方的说法，就是。这个淫欲心要是断不掉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根本上升不上去，那怎么可能升上去呢？所以说有人说呀，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正缘啊，或者说是那是随着你的习性方便说说而已，知道你们这个夫妻的这个淫欲心一时断不了，所以说这个夫妻正缘意在不能邪淫。但是呢，说到究竟处呀，这个正缘也断掉，为什么呢？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断出这个淫欲心。就是你有这个淫欲心，就是还是恋着这个娑婆世界，恋着这个娑婆世界，怎么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根本没办法往生。就是说淫欲心不断呢，那就不能清净，与净土不相应。你的那个心不清净，净土怎么能改现呢？净土也没办法改现现前。所以说怎么能生到净土呢？没办法生到净土去。所以说淫欲心是最坏的，即使你发了神通，淫欲心一来，神通就没有了。哎，其实就是这个随着镜像的这个心一跑啊，这个你的神通就不管用了。为什么？神通多是修来的呀，发就是修禅定修来的神通呀。你这个心一乱一动摇，这个淫心一起，这个定境就没有了。定境没有了，那神通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说老人在这地方就拿这个云门禅师三世为王来做比喻啊。云门禅师他是三世为王，所以说他神通一点都没有了。他当时还有一个师兄啊，还是什么，就是和他多生利劫一块修行的，就是那个林殊如敏啊，还是什么？哎，云门禅师他是三世为王，但是呢，这个林殊如敏他是生生世世的修行人，就是他有神通，他的神通没有断掉，他还有神通，但是呢，云门禅师他就没有神通了。就是他前身做了人王，这个三宫六院呀、啊，七十二妃，这个人太多了，所以就是这些神通呀就全都失掉了。就是西天啊，有个大罗汉肉身能飞行，国王就请这个罗汉到宫里面应供，罗汉一下子就飞到这个王宫啊，国王恭敬这个大罗汉，让王妃出来敬酒。但是呢，这个王妃呢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啊罗汉见到她就动心了，心一动，哎，这个神通就失掉了，就是神通就没有了，就不能飞回去了。这种例子很多，所以就在这地方说呀、啊，就是淫心不除呀，尘不可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周斌是谁呀？这个周斌大概是这个张强吧。使者呢，重因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住尘样。第十个呢，就说是纯音无音，就是耳根不随着这些生尘转。纯音就是唯一只有这个意义，只有这一个音性啊，只有这一个音性，再没有别的这种生尘。这一个音性就说的是这个文性，就说的是我们的佛性。所以说虽然常闻而无所闻，只是随缘应接，无爱憎取舍，一尘不染，根净圆融，无对所对，所以叫根净一如，无能对的这个耳根和无所对的这个生成顺逆无拘纵横自在， 不是执在一处，执在一处呢，这就是妄心，就不能圆融了，这就不是成因了。所以说你执着在一个地方一个因身上，这就不是成因。就假如众生愤恨了嗔恨了，就是他这个嗔心起来了，那念观世音菩萨就知道一切顶戒是虚坏的。其实就是说是这些嗔心起来的时候，立马警觉，提起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就是不随这些嗔心跑，这就是这些嗔心自然而然就消弭掉了。所以众生认为呢，一切法一切景象都是实有的，都是跟着境界转，遇到符合自己心意的呢就开心，遇到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呢就愤恨嗔恨。其实事情呢本身并没有什么违顺，一切违顺都是众生的这个心生的，因为众生都是妄想执着，所以遇事才会觉得有违有顺。妙明真心本来都是清净无染的，虽然能够生一切法起一切用，但它是无生无所生，心不起分别，没有好坏之见，就不为境所夺，不上当了，就消除嗔恨了。假如我们一点都不发火，那该多好，可就是做不到啊。所以说人往往是不由自主的发火，能不发火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修法的人呢，就是损之又损，损之又损，损的是什么呀？损的是这些恶习，损的是这些习气。这些恶习这些习气怎么损掉呀？不是说是把它对治，并不是说是把它对治，而是在这地方要警觉，提起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面目上。本来面目上有这些种种一丝一毫的相可的吗？没有这一些相可的，也没有这一些习气可的，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说在这地方啊，恶习起来的时候是回光，回光反流回原，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称之为关照，或者这称之为用功。并不是说是贪心起来了，我把这个贪心干掉它，我把它对治掉，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的损之又损，损的就是说是损的这些妄想习气，损的这些着相的习气，就是别着相，提醒自己别着相，就这么简单。所以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再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说当然这也不是说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所以说坚持一天两天的做下去就能做到了。这就是一个用功的这个一个旅程而已，一个路程而已。所以说不是一下子就能把这些恶习或者不把这些无始劫来的习气都能消干净，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哎呀，这个差不多时间到了，这个后面的就再不说了，这个十四无畏还没有说完，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今天说的其实这个前面的三十二应身呀，就说了一个随这个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就说了这个，再没有说别的。也就是众生在这地方要求解脱呀，要求解脱呀，或者是要求成就呀，要求种种成就啊，那这地方呀观世音菩萨都会现身而为说法。说法是干什么呀？一个是为了求解，一个是为了给他让令其解脱，另一个是为了干什么？满其愿望，满众生的种种欲求，这个愿求，满足众生的愿求之后干什么呀？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后令入佛智。就在这地方满足欲求的时候呀，在这地方导入解脱，导入解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这就是说的起中的妙用，但是这妙用是怎么起来的呀？就是心空无助，正因为心空净了，才能改现种种的身而为其说法。若心不空净，业有所住，都不可以，都不可以。这就是三十二应身和这个十四无畏。十四无畏还没有说完，下次再接着说吧。我先下麦，把麦这个交给邓师兄，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等个四五秒钟啊。那个也可以问齐老师，也可以问和刘师兄，哪儿没听明白的可以和刘师兄交流。凡是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到这儿。那个谢谢师傅，谢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谢谢刘师兄。
好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